好，说实话，我觉得你们这边的服务水平真的非常让我的失望。每次我们公司出差，全都是住在你们这家酒店，看重的就是你们星级的服务标准，以及优质的客房舒，以及优质的客房居住环境。但是我觉得这次来，十分的让我不满意。首先，昨天晚上我住在这边，我出差了，我工作了一天，晚上还想好好的休息，但是隔壁的住客他们一直都在吵闹，一直都在大声的说话。隔音，而且酒，但是酒店的隔音效果完全不好，我这边听得清清楚楚，吵得我根本没有办法入睡，所以我觉得在这方面，你们是不是应该做一些调整，然后对于酒店的隔音设备进行一定的改造？而且我跟服务员反映了这个问题，他们完全不接受我，不理睬我，这都是让我非常失望的地方。我希望你能尽快处理一下。我觉得吧，在家里吃饭有一个好处，就是你想吃什么，你就可以自己做什么，而且吃饭的时候可以根据个人的口味来做。比如说你的口味比较喜欢清淡，那这样的时候你做饭的时候就可以少放盐、少放酱油，这样吃的会比较合自己的口味。而且在家里自己做饭呢比较便宜，会比外出吃饭要省很多钱。但是坏处是，吃完饭之后你还要自己刷碗、收拾桌子，而且还有一点就是，有的菜你根本就不会做，所以呢，你只能吃你自己会做的饭。外出吃饭就不用担心这个问题，想吃什么点什么呗。比如说我很喜欢吃菠萝咕老肉，可是我妈妈又不会做，那这样我只能到外面吃了。不过外出吃饭的坏处就是，饭店的厨师他不会知道你的口味有什么喜好啊，而且外面吃饭会比较贵，一顿饭下来，尤其是在香港，我觉得要好几百块钱呢。老师真的很对不起，因为上个星期我突然得了重感冒，然后就发烧了，然后我想病能快点好，于是呢就去了医院。可是那个时候正好是 H1N1 流感非常的盛行，我去了医院之后，医护人员就把我隔离了。他说我这段时间之内不能回来，然后一定要在医院里面待着。然后等到过了7天之后，我的体温完全恢复正常，才可以让我离开医院，然后重新回来。而且我虽然非常的想参加考试，但是由于医院的安排，我还真的就回不来了。而且那段时间，所以说很对不起您，我错过了这次考试，而且也没有及时的向您通知。我不知道我可不可以还有一次补考的机会。希望您能够再给我一次机会。我这次一定会努力参加考试的。想要找工作的人，尤其是对于现在要面临毕业的在校大学生们，首先你们需要准备好一份能够凸显出个人特点的简历。比如说你要在上面强调一下自己他有哪些工作经验呀，然后参加过哪些社会实践呀，自己有什么能力呀，适应什么类型的工作。首先你要让用人单位，然后一下子就可以抓住你这个人的特点。所以说，一份好的简历是十分有必要的。其次就是找工作的一些途径，可以去参加一些大型的招聘会，去中华英才网啊，或者是智联招聘这类大型的招聘网站，上面会实时更新一些招聘信息，你可以去上面投递自己的简历，或者是让家人啊、朋友啊帮你介绍一下哪些公司有空缺。然后我觉得这两部分如果做好，你就可以。比较我呀，我比较喜欢看的是小说，尤其是特别爱看侦探小说，阿加莎·克里斯蒂的推理小说啊，还有柯南·道尔写的小说，我都非常喜欢看，尤其是喜欢福尔摩斯，还有大侦探 Polo 这两个人物形象，因为他们的书里有很多很多内容都会非常的悬疑精彩，让你看到最后有一种欲罢不能的感觉。最近呢，我又特别喜欢一个日本的作家东野圭吾，他写的新时代的日式推理小说，我觉得也非常非常好看，尤其是侦探伽利略，非有意思极了。 住的地方下面是有一个马鞍山公园，那个公园的环境非常的好，因为我们住的地方门口就是路透港，公园呢就建在路透的港的旁边，然后每天早晨你可以沿着海边新修建的道路，然后跑步啊、散步啊，或者和你的家人啊或者是朋友一起遛弯儿、聊天儿，这是非常好的一个锻炼身体的地方，而且在公园旁边还有政府特意为骑单车的人修建的单车道，或者周末的时候，你可以租一辆单车和朋友一起沿着单车道，然后一边欣赏海边的风景，一边锻炼身体。其他的哦，公园里面还有一些给小朋友们设置的游乐设施，周末你会看到很多菲佣啊，或者是家长带着自己的小孩子在公园里面玩，这都是非常好的选择。香港一共有两个比较大的超级市场，一个是百佳，一个是惠康。我自己比较喜欢百佳，因为里面的东西又便宜，然后种类又多。基本上超级市场里卖的都是一些海产品，因为香港这边的人比较喜欢吃海鲜，因为临近海，而且这边有很多很多好吃的小零食，主要都是一些国外的进口产品，日本零食和其他欧美那边的零食非常非常多，如果你爱吃这些零食，那你就会非常非常的开心。如果你来到香港的话，香港这边的超市每次它会有一些优惠活动，主要就是你买2件或者3件，它会以更低的价格卖给你，而是只比单纯买1件要便宜很多。而且这边也有很多速冻类的食品，种类也很多，你买回去热一热，简单的就可以吃了。我的家在北京，所以每年春节的时候，我都是跟爸爸妈妈一起到姥姥姥爷家里去过春节。年三十儿的时候，一般姥姥她都会准备一桌美餐，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全家人就会一起坐下来吃吃饭、聊聊天儿，然后总结一下前年的情况，憧憬一下新一年的生活。吃完饭之后，大家一起看春晚、守岁，然后这个时候妈妈、姥姥他们都会准备一些美味可口的饺子，而且在饺子里面放一些幸运品，比如说一个开心果，谁吃到它，谁就会在新一年里有好运。一般大年初一、初二的时候，我们一般会跟妈妈、朋友啊之类的人一起去逛庙会。北京的庙会非常非常好玩，不仅有好吃的，还有好玩的，还有很多很多好看的表演。你下次去北京的时候，真应该跟我一起去看看，体验一下北京人过春节的感觉。我看一下，现在我们在的位置是荔枝角的地铁站。如果你想去最近的警察局，我估计是应该去长沙湾警署。现在我们在的位置大概是 C 口，然后你呢，先顺着这前面的这条马路，也就是大南西街，一直先往前走。第一个会有你会碰到两个路口，第一个路口边上有一个银行，是恒生银行，不在那个路口转弯，然后你要一直顺着大街继续走，走到第二个路口，那边有一个理发店，看到那个理发店之后，然后你再向左转，然后那个时候，你所在的位置是一条长易街，长沙湾警署就在长易街的尽头。一直往前走，顺着长椅街一直走，走到。我觉得旅游它是分两方面的，一方面它可能会加速自然环境的破坏，尤其是对于那些相对来讲素质比较低的人，他来到了一个旅游景点，可能会小到随意的乱丢垃圾呀，在文物古迹上进行随意的涂抹、刻画，这些都会破坏了宝贵的自然资源以及文化资源，这些就是旅游带来的弊病。然后，但是我觉得更多的方面是旅游还是可以促进人类保护和利用自然环境的。因为很多人他在旅游的同时，他如果看到了一处非常非常美丽的自然景观，而且不受任何污染。我觉得，作为如果他自己在是刻意的破坏，那作为他个人来讲，这种行为会被周围的人所很明显的发现。然后，如果他自己也有了这种意识的话，他也会尽量的克制自己的行为，不去做一些破坏自然环境的事情。而且，在一些旅游景点的话，我觉得可以设置一些提示游客保护自然环境啊，或者是讲解环保啊与 环保的重要性的这一些提示性的公文，这样也会侧面的帮助游客增强自己的这种环保意识，通过旅游实际的发现并且真正体会到环保的重要性。凡事都是有两方面的，传统文化既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这是对于传统文化中的那些精华来讲的，但是一方面对于那些糟粕，比如说像封建迷信之类的负面文化，它可能就是会阻碍当今社会发展的绊脚石，可以说是一种包袱。现在就对于传统文化中的那些精华，比如说孔孟之道，它里面的那些儒家的宝贵思想，对于我们构建和谐社会、构建和谐的文化是有着丰富的理论支持的，丰富的理论支持以及文化支持的。我们在发展当今文化的时候，一定要从古代的文化中吸取它的精华，然后将其移花接木到我们现代的文化当中，然后使它来帮助当前的现代人构建出一种和谐的文化氛围。然后但是对于传统文化中的那些已经过时了的或者说对于当今社会发展没有作用的文化，比如说就像是封建迷信这类的问题，就应该完全的把它摒弃，不能让它成为我们当期以后今后发展的绊脚石。好，作为这次交流活动的领队，首先我在这里要非常感谢接待机构和医护人员对于我们这次活动的大力支持，尤其是在部分学生发生了食物中毒事件的情况下，多亏了你们的热心帮助还有悉心照顾，我们的学生才能平安的恢复健康，然后顺利的结束这次活动。所以说你们的帮助是功不可没，对我们这次活动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的。再次感谢你们的鼎力支持，还有在这次活动中，我们通过这次活动，不仅增强了学生的对于内地情况的一些认识，而且更看到了当地人民的热情、周到的接待，这都是我们今后成长中非常宝贵的财富。所以非常感谢各位对于我们日常生活的照顾，以及对于我们今后组织活动上提供的一些非常宝贵的经验，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在今后的活动中借鉴并发扬的。